深深的爱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你是保守看顾引领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主，我们是你所爱的，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主，我们来到面前，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敬拜。主，当我们这样的长生在你的面前，在你的里面得到从来的满足，用的喜乐，主，愿你的心也在我们身上能够得到满足。主，我们再次说，不仅我们是属于你的，主，我们也这样说，你也是属于我们的。除你以外，我们没有别的神；除你以外，我们没有别的主。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主，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被你得着，哦，以至于真相的话说，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主，让我们的整个人生的价值，整个人生的那个的舍取的那个理念，是从你那里而来。你说我们要多思念天上的事，在你国度里面的事。主啊，好像我们不仅是活在你的里面，有你同在的满足和喜乐，也让我因着活在那里面，我们也能够见证你是信实，你是公义，你是圣洁，你是大有怜悯，你是全能的神。哦，主啊，是的，我们就是你的见证人。主，在我们的生命上有你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上有你自己的大能的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多少时候大事小事可以见证你是怜悯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为这一切我们向上感谢。所以来到面前，主，我们敞开我们的心，倾倒我们的灵，我们匍匐在你面前说，愿主在我们上得着你当的荣耀。主啊，也在敬拜当中，不仅你的荣耀遮盖我们，充满我们，你的荣耀转化我们，因为你说你必兴旺，我们必衰微。哦，主啊，让我们从污泥粪堆里面提拔出来，你要把我们提升到个程度，能够王子来同坐。在整个过程里面，你必兴旺，我们必衰微。整个过程里面，圣灵啊，帮助我们，叫我们的心意能够更新而变化。哦，主啊，我们属于你，你也属于我们。所以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愿主的心在我们身上再次得到你当得的满足。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今天我们只看一节的经文，这第六节，第三章第六节。这些经文呢，很多的讨论，坦白说有很多的争论，甚至好像站在两方面，我们是灵恩的，他们说我们是福音派的。我们有灵恩，因为圣灵我们同在；我们是福音派，因为我们高举主耶稣基督。但是再从一个所谓神学观念，有一种叫做时代主义的，我们比较勇，但是不是每个时代主义就这样，不，有些比较极端的这样说，整个圣经就把圣父、圣子、圣灵分成三位一体嘛，就分成三个阶段。旧约是圣父的时候，神的大能；新约的时候呢，是主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五旬节下以后就是圣灵的时候。好像把神啊，三位一体的神分成三个阶段，分成三块。从某个角度来讲，从解释角度好像蛮清楚，不，从另外角度是把这位神，你看，神就是神，神有多大，我们没有人可以描写。是我们被提升来认识神呢，还是我们把神减少了，好叫我们能够明白？ 把这位大的神啊，把它 reduce 成为小小的，因为我们的小脑袋只有小小，我们才能够明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抓住神。我们知道神是怎么样，圣父怎么样，圣子神圣样哦，所以我知道的很。所以有人说我懂得很多，甚至有人说我整个的神的性都在我脑子里面。我真听过有传道这样说，真的，他比我厉害多了，他懂得比我多太多了。但是我在思想这句话对吗？岛外我蛮喜欢林道亮牧师说，他的头好大，我很少看那个传道的。他说：“神啊，我们这个小头脑怎么能够完全明白神？”我不提过好几次啊，一位牧师叫 Jack Dees 啊，他是大神学院的旧约的这个教授，他没有被圣灵更新的时候，他立志做一个旧约的神学家，对这专家，那时候才三十几岁，所以已经很出色，能够在大神学院能够做教授啊，才三十几岁不得了。那给他一点时间，到五六十岁，那真是。不等到他被神更新后，他就发现他知道的很有限。他坦白说，有时候知道我都解释错误，因为很多东西是我去要我的小头脑去把它弄懂。但是教授他要学生懂，所以让学生能够懂的时候，所以把这位神讲到叫我们懂的时候，这位神从某个角度讲，已经不是神的神。已经变成是人的神。我一说呢，把神缩小到程度，只是为了要所谓满足人的好奇心。但是相对的，原来圣灵的工作要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神，更深的认识神，坦白说更准确的认识神，因为只有神教导我们才能够认识神，这叫启示。所以整个对神的事情，圣经说这是一个所谓的奥秘，这个 mystery， 神自己，神在我们上的工作，神在我们的上计划，神最后最终的要透过他的教会带出的那个的目标，基本上是一个 mystery， 不是那个东西没有，不是那个东西很玄不懂，是那个东西正用那句话保罗用出来叫做隐藏的，叫盖住的。神的事情没有说是虚假的，但是神的事情是会盖住，不懂你就是不懂，不明白就不明白，这放在你面前你都不知道是什么。如果你从来没有看过的东西放在你面前，你还是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只要有人跟你解释，解释完以后，哦，原来这个东西是这样，不过你还是没有真正的完全认这东西，因为你从来没有摸过，你从来没有尝过。所以呢，这几十年这样的走过来，当然啊，先不要说我做传道三十几年，就是单单在教会，在教会开始服侍，在这个代职，这个在职场做事的时候，在教会蛮多份，特别啊，他们蛮喜欢我来讲啊，就是教我开一些课，叫做既要真理啦、啊，或许说基督生平啊，或许这个啊，叫做所谓的啊圣经课啦。我那时候觉得，哎呦，我还不错，能够把神的话讲。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因为我把这位大的神讲得小点，所以你们就听得懂。你们讲传道讲得好玄了，我们都听不懂。你们讲到天上，我们在地上 ，OK， 我就把天上的带下来。那怎么把它带下来？这位神就这样子，所以最简单的，你有信心。你给神十块，神就给你一百块，听得懂吧？你只要求神，神就这样子，你只要求他就医治，你要求神这样。不过问题是，我可以把神讲得这么简单呢？讲得甚至简单到讲得真的这么准确吗？那他没得医治，你怎么解释？他整个生活，他的整个的生活的状况没有改变，你怎么解释？常讲到成功神，就是说，那底下马上就问了，在以前，在那些所谓的铁木国家啊，竹木跟铁木，或是一些的所谓的异教的国家，基督徒受逼迫，你怎么解释？比方说，主耶稣基督受逼迫，你怎么解释？但是呢， 哦哟，所以在这个成功神学里头，哦，这能够解释啊，耶稣这个舍命就是让我们能够得生命，所以耶稣变成贫穷是叫我们得富足，所以你还要活在贫穷里面，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一些贫穷。那真理是这样子吗？真理是这样子。我们人生最大的贫穷是什么？不认识神的，不是你有财富有多少，你知识有多少，人生最大的贫穷，贫穷到程度，所以圣经说这叫愚昧的人。这句话有时候蛮好笑的，这人穷到什么都没有，只剩下钱，这不笑死人？这句话很矛盾，也是很讽刺。这个人穷啊，穷到什么都没有，只剩下钱，这么好矛盾。所以你觉得人生这些东西，贫穷或倒怪，就是只要我们物质有了，名誉地位有了，啊，这就好了吗？当然不是。整本圣经，人离开了神，就进到黑暗。人离开了神，不在神的祝福里面，所以相对就沦落在一个咒诅的里面。神不会咒诅你，神只会祝福你，但你离开神就，你突然发现原来离开神的生活，这个叫做咒诅。原来离开了光的生活，这叫黑暗。用爱因斯坦讲的话，离开了热的地方就是冰冷，离开了爱的地方就是残酷，就像是。所以用他的话，你同意他不同意他，从哲学角想吧，说冷啊黑暗啊这些东西是不存在的。你可以讲一个黑暗给我看吗？哦，黑暗是因为没有光，那光是具体的，黑暗是抽象，你可以这样说，是虚的。所以整个的世界离开了神，就进到了谎言的里面。为什么黑暗？黑暗本身是不应该有黑暗，黑暗本身是不存在。黑暗的缘故，因为没有光，光是真的。你说拿个光给你看，我可以拿个手电筒就是一个光了，点个火柴是光了，那是具体。黑暗，我要拿黑暗给你看，就在这个环境。我说欧姆斯把黑暗拿给我看，我拿不出来，因为这地方都充满光了，你怎么拿黑暗？只可以这样捂起来说，哦，在里面就会黑暗啊。所以不追求真的，就是个谎言。所以谎言不一定要所谓的真的讲成假的，你失去了真的，就进到一个黑暗，进到一个虚假、一个虚幻的里面，一个谎言的里面。所以相同的也是这样，神的心意、神的心意、神自己的启示、神对你我的心意的启示，这是真理，真理才叫你得自由。请问你在黑暗当中，如果这边全这个全地外面有没有光，里面有光，请问你敢走路吗？紧赶你敢从这边出去吗？因为你门都不知道在哪里啊。所以主耶稣有光，你才知道人生的目标跟方向，这很要紧的。神的话是很重要，神的启示是很重要。不过再说，我刚讲了这么大的，只是讲一件事情，没有神我们都活在虚假的里面。但是你有了神，有了神对你的启示，但你不明白，但你不能够进去，常我用这句话，对我来讲这叫望梅止渴，这是另外一种的虚假。意思说信心啊，没有经历的话，我觉得那个一个信仰啊，没有经历，那个信仰是假的。其实有很多所谓的信仰，甚至有很多的所谓的道理，甚至喊的说这叫真理，问你发现到最后是没有的。以前呢，我碰到这个清大的这个校长张伯伯，他退休到美国，就在我们教会聚会啊，张明哲伯。他有一阵子，他以前是高雄油厂的这个厂长啊，等于说听说我去过一次，一进到那里面去，那是另外一个世界，好像是一个国家一样，就他是等于说他是国王那里面。我换句话说，意思他什么都有，权力、这个财务，包括他的知识、人才干，但他觉得很虚啊， 觉得人生还没有找到，他就进到不同宗教，他告诉我们，他就进到所谓的佛学里面。后来发现没有找到答案，就他觉得台湾的这个佛还是不够深，所以他跑到日本去。他确实认为佛，日本的佛讲的那个道理比台湾的讲的更深。不过最后他发现，佛学不让你多深，是在一个打转，所以没有结束的，就打转。从这一点开始，你会走了十年、二十年，还是回到原点，只是往前走。要走几十年，然后发现怎么这个地方来过，还是到原点。这是他说的。我没有研究过佛学，他研究，他认为日本的比他牛。不回来以后，他突然发现，那最后佛最高境界是什么？就空啊，空啊。他就想，人生一生一辈子追求，不是要得着吗？那原来这样的话，我跟着不用去努力这些东西了，我干脆就不要追求这些东西，就空啊，也不用读书，也不用什么，就也不要去努力了，也不要所谓用现在人的话叫升官发财呀、啊。所以基本上啊，华人不是一个佛教，华人是一个道教，但是华人是把三样凑在一起，所以华人是讲神也讲鬼，那华人是把佛教、道教还有呢儒家思想放在一起，所以是蛮复杂。这从某角度来讲很丰富，但从个角度很杂。那从某角度来，你真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真的，哪一个是道理，因为你搞。你问一下年轻人，我们家是拜佛，那我也是拜佛。那我说佛是什么？哦，我说拜这个，所以基本上佛没得拜的，因为佛根本没神了。道教是神，道教是满街都神。那加上儒家神是把人提升到程度，也变成神了，不好叫神，叫仙好了。我讲的很浅，我只所谓多一些了解。跟一些的慕道朋友聊了以后，跟像这些研究过去的研究了以后，后来他们把这信仰找到真神，找到耶稣以后，他们发现一个最大的分别。那我们是得，但是有意思在这里，你一辈子得，我希望你得，我希望你做生意一定要发，我希望怎么样讲，但得了以后让你丰盛到程度，当然你永远不会变成神，但你会永远丰盛的，越来越像逢神这样的丰盛。如果你停在这里的话，牧师你在讲你就错误了。对，如果我们每个人得，到最后你会像神这样的丰盛，就是你人生的步调，这是错误的。但是祷告，你要得到神，像神这样丰盛，因为你也像神一样，你给。我不知道昨天这五次啊，包括昨天啊，勋真牧师讲的，对你的看法怎么样？当然，这只是讲比较着重是具体的你的人生，但是我是几位讲员，包括光光啊，包括最后还是讲，这是生命的问题啊。耶稣，当我们问我们肯不肯给的时候，你先要看看耶稣有没有给啊，神有没有给啊？为什么神要让你丰盛？因为神要用你成为一个祝福人的管道。为什么神让你自视，你的学问比人家高？因为你可以把人生讲得更透彻，可以把人生的那个的错误，把人生的那个困难，再给人生带着一个极大的智慧。所以基督徒不是反对自视，只是在这个自视的当中，到底最后你的出路在哪里？你要人的，如果是有个知识，这个知识能够解决带出人生的这个的道路一条路来，那这个知识是什么知识？要不要能力？当然有能力了，医生有能力可以医病啊，这个有能力可以盖一个房子，但我们需要有一个能力比人的能更大的，叫做神的能力。用神的能力最大的，从保罗观点来讲，神最大的能力就叫死人复活。要不要这样的能力？当然要啊！为什么？因为你可以 帮助了许多的人，你可以让许多从人从死里活过来，给他有个机会重新的去思想人生追求的。当一人进到极大困难，包括身体极大软弱，那条命大概不保的时候，你突然拿一个很大的翻转，他觉得人生不在于得着全世界会赔偿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倒过来，这个人与主同死同埋葬同父，为主缘故放弃他的生命，好叫他能够得到神生命。你看，这是一个极大改变。所以这是完全的，原来我们的信仰是跟完全跟我们的生活是连接在一起。不过整个的原则、整个的价值观、整个的人生观是完全相反，得得得得到最后变成空。但是当我们得到以后，继续得到，这是离开这个世界还是得？为什么？因为都给啊，一生都是给啊。所以有时候看见一些这个安息礼拜的时候啊，当这个一些人来讲这个安息这位弟兄这姊妹的时候，我很喜欢用希伯来书讲话，也常用这个来讲，这死了以后都会为主做见证，有没有听过这个？不仅是生的，连死都可以作为主的，这就美。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原来神乐意把他心打开，不打开的话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OK， 不寻求神我们人生是空的，寻求了神就是有了启示。如果你寻求了知道这神的人，用白纸黑字出来，但是你不能够进去，对我来讲，我觉得这样的信仰也是空的。直到你有了神的启示，直到你进到神的启示，我觉得你的信仰就落实了，你的信心一个叫做真实可以面对这个世界信心就发生了。讲了这么多，就要回到这句话，我们现在读一下第六节，我们来读一下哈，我没有读嘛哈，我们来读一下。
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
OK， 后面我们再去谈后面一些基经。这边一个很重要的整个的旧约跟新约的分别，包括你在旧约里面的服事跟新约的服事不一样的地方是在这里，就是一个叫做死，一个叫活。旧约的时候带出的已经有启示，当然整个就从摩西带下来这个启示，但这个启示是很准确的启示，这个启示是很重要的启示，但这个启示带下来的时候，这些的百姓没有真正的悔改，这些百姓没有真正的依靠神，没有真正的信靠顺服神。所以这些的启示整个律法下来以后，只证明一件事情，特别先知书，你读先知证明一件事情，这先知不是没有这个神的律法，你们的饥饿的不是没有神的人，只是你不信靠神，不是没有食物，是没有神的律法，有神的律法，这句话是连续来一个 logic。你们的下苦不是没有丰富，是有丰富，但是你没有尽量丰富，因为没有遵照神的心意，没有尽到神的应许。为什么没有尽到神应许？有神的话怎么没有在神？因为你的心，因为整本旧约是在讲这，整本旧约的律法是刻在石头上，不是刻在心板上。以至于先知不断的宣告，有一天神的律法不再刻在石板上，是要刻在心板上。那这句话我想不用太多的解释，大家都能够明白，石板是外面的，心板是里面，石板是外面一些的规条，哦，原来神要这个，神不要这个。所以这边用这句话叫做凭字句，这边已经不是讲律法，保罗用这句话叫做凭字句，这个叫做所谓的 code， 就是 written code， 就是所谓的好像去到一个游乐区啊，它有个告示牌，这个地方不准，不这个不准，不准这个。 这个地方只可以这个，只可以这个。如果要所谓的这个野餐烧烤，要在哪一个区？这个地方是欣赏用的。所以整个的这个公告和牌单，这个叫做 written code， 就是所谓的标志，做这个不做这个。请问，当你去看的时候，你看完以后，第一个可能你看都不看，我不知道，我哪知道有个公告，因为犯法被抓了，所以那个管理员呢，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没有看过公告牌说不能这个不能这个，我根本没看到，因为他进来的时候他更不看这个。所以常常呢，这个你买一个新的仪器，他一定跟你说第一件事情，先把说明书读一读，不要拿去退的时候你组装的时候我说这个东西坏了，那个人跟你说没有坏，因为你装错了。所以说明书是很重要，不过问题是有说明书你看吗？你经常说哦，经常用哦，赶快找，因为有人说过那个地方可以聚餐哦，在哪里啊？就叫大家去找，连看在哪里都看不了。所以有时候哦，那时候在那里哦，大家就冲过去了，草地也擦了，这个花园也踩了。被抓的时候，我根本没有看那个，然后有很多借口啊。哦，那个都不敢在公开的地方，所以很多的动物园啊，不管台湾没有，都在入门的，你还没有走进去，先有个大牌子。不就是这个大牌子有没有看呢？你还是没看的。但兴奋是要看里面，看这个牌子干什么？连我出了钱哦，我来干什么就干什么，你管我这么多干什么？就这样子啊。所以没有看到这个 written code， 这个叫做字句。的话当然会犯错，不过问题是就是有那个字句，你看了以后稍微瞄一下，很快你也不放在心中，你就走进去，走还是没有走到对的地方，还是没有到对的地方做对的事情。为什么？你走了一下你就发现哎呀太麻烦，东走西走，我自己找算了。照刚上面所讲，啊，这个地方很不错了，真的很可惜。你差不多每次这种的过节期完以后，你看到第一个这个游乐地方，中秋节有没有就不晓得，不普通的节游乐地方都挤满，满了以后，每一次你看新闻，这新闻说的不是这个被踩烂了，就那个东西不能够碰的，哎，整个都倒了，就这个样子。你说有这个扣有用吗？不一定。甚至有时候呢，有照相，我就有也是新闻啊，看到那个树枝很漂亮，花在上头，不太高了，他干脆跳起来，抓下把一根抓下来，这样的话就你抓着这根，连这个照连个树一起上，那真是比较漂亮的。不过你这个人抓完以后，后面一个人也看着说，哎，抓起来比较好看一点，所以抓到那个树枝整个跳下来，每根上去跳跳就把它拉下来，跳跳就把它拉下来，哎呀，所以还是。高一点比较好，就这个样子。哎，有时候看到人生啊，真的很讽刺了，可以讲说好美啊，然后还有好美啊，把它拉下靠近更美，不好美的最后就被你这位好喜欢好美人、好美的人把这好美给毁掉。因为只要你美就好，别人美不美无所谓，人生就这样子。所以我要说在这里。不是没有这个 written code， 所以你不能够凭，大家要了解这个字。既然有说 do's and don'ts， 我就照去做就好，这句话就凭，照我的想法照去做，凭，凭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凭是什么？凭不是照这个 written code， 凭是照我的喜欢，没有错。那个公告做还是不做，是那个主人发出来的，没有错，那个公告。但是凭你自己的力量，凭你自己的喜爱，我做多少这是我的事，我遵守多少是我的事，我做得来是我的事，我做不来我的事。如果做不来被抓了嘛，啊，是这样子啊，不是我错，是别人错了，大家都这样走啊，本来不应该走的，既然这个前面有个小牌子讲，这个 no trespassing， 就是你不能够跨过去，这是草地啊，怎么给他？我相信十个人有十个人讲，哎，不是我踏出来的，因为已经踏有人在踏了，那个已经走出一条路来了。那每个人都这样走，为什么我不能够走？ 所以到底是人走这条路才是对呢，还是旁边已经讲明不可以这个践踏这个草地来是对？这叫平。平不是没有，平我承认是你公告的，但是平做的时候是谁做主？是我做主，是我做主。这个结果大家都能够听得懂，到最后就发现死是结局，抓到是被罚是一件事情，做了以后当然看错到哪个程度。不过从属灵的角度来讲，基本上这个人不走自己的道路，不走神的道路，照自己的道，不照神的方法，照自己的方法，任这个凭啊，就任凭自己，任凭。神说你任凭，这罗马书说我就让你任凭。如果你任凭，最后你自己要负你自己的责任。这个刚刚那句话，其实不是只是在属灵上，这是在这一年来我所做的事情。报委员在职场，刚出来的时候我还搞不太清楚，慢慢刚出来的时候是菜鸟啊，所以慢慢开始我责任多了，我要所以管一些人，但开始发现有时候我管一个人好难呢，因为有时候气到程度干脆不要你做我来做。不过后来想不对啊，你是我的部下，你不做怎么叫我来做呢？我出给你钱干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但是有些人你管不来就管不来，先不要说你的员工了，不过到最后你当然可以走路，不过很多人敢弄不来的，包括亲人在内了，包括朋友在内，你可以管的管不了。这是我觉得人生一个最大矛盾。那我人生就一生就耗在这些管不了的事情上，管不了是呢。所以罗马书那这都有经是很重要，因为那句话说神都管不了，我欧永亮管得了。那神不管不了怎么办呢？神说我就任凭了。那欧永亮最好最先学会就是任凭。没有爱心，我不能说我没有爱心，我起码努力。我没有能力去管，我起码试着去管。不管不来就管，就任凭，就让他去了，让他去了。昨天还前天，在这个电梯还在哪不晓得。那个牧师，你记得我吗？好多人问我祷告，我说我真记不得。哦，那时候呢，他问我祷告什么，因为他跟他孩子关系。当然他已经大，那个母亲呢大，他孩子也很大了，关系不怎么，所以他人在美国，孩子在台湾，是什么原因我还没问，他叫名字我也不知道。不然后来牧师你为我祷告，我好像他讲讲，我对事情记得比较清楚，对人真的我记不得，对样子我还记得清楚，我有点熟，但他叫什么人我一提是好像是牧师你知道为我祷告，我就为他祷告，因为他是恢复这个母女的关系。那最后完以后，牧师那底下我该怎么做？我说你该管就管，不管就不要管。他这么大，我不好用这个叫任凭，不过基本上观念就这样。神都任凭，我也不是神，我能够任凭吗？我能够管吗？管不了，但是不代表我没有负的责任。所以任凭的底下，你要知道，神叫做所谓的这个忍耐等候。你读罗马书，我们读过这个第一章讲到任凭，第二章马上就讲到神的忍耐、宽容、忍耐是等候这个人悔改。很矛盾，很矛盾。神需要忍耐吗？需要任凭吗？我是神呢，把扭过来就好。我相信扭过来的话，第一个很可能这个进到律法里面，他是外面装给你看，里面根本不是。很可能这个人里面不是，外面不是，最后他就进到一个所谓的沉沦的里面。人很复杂，其实人的复杂，我一讲又讲远，基本上是跟一个东西有关，叫自由意志。神可以做两种人，一个叫做机器人。不过现在机器人也越来越有自由意志，另外一个就给他自由意志，给他选择。神让他知道什么叫好坏，神让他知道不只是头脑知道什么叫好坏，神站在他面前，你跟着我永远是对的，你不跟着我永远是错。 神的好坏不是从人的角度来去判断神的好坏，所以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人就吃了也没有用，因为吃分了分别善恶树，你吃了以后就能够做对的事情，不去做不对的事情嘛。他一做这事情，第一个事就是说，就已经看就得罪了神。原来整个的人生只有一样事情，不是靠着这个叫做 written code， 这个叫做字句，不是凭着字句。意思说，不是看神告诉说启示而已。因为在启示神的应许的里面有 do's and don'ts， 这样的做，这样的不该做。但这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如果神连神的启示都没有的话，那跟不信的人有什么分别？不，我要说的几个，不信的没有神的启示，信的有了启示，有了这个，但是你知道神心意，底下只问一个问题：你做得来吗？如果做不来的话，从某个角度来讲，做不来就等于说你不能够进到神的应许啊，你不能够进到神的祝福。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原来这个 written code 是告诉我们人做不来，所以是告诉我们不依靠神的话，我们是死定。最先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哦错不在于我，现在是知道了还是做不来，那错在谁呢？错在自己。所以所从个角度，人离开了神以后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方式可以改变改善一个人可以神和好。所以后面来一句话就很重要了，乃是这新约是什么呢？我们不是凭字句，乃是凭着敬意。我还是说用这个凭敬意，这边基本上为什么翻成中文这个叫敬，这个叫敬意，因为是用你可以翻成精神，你可以翻成叫做内心，你可以翻成这个字叫做不是里面，是你心中很甘心很乐意，甚至用这很自然的。你是什么人你就喜欢做什么事啊，讲简单，像我的话，我是广东人，我就喜欢种的食物。我的妻子她是北方人，她就喜欢这样子，所以我们吃牛肉面从来不用吵架的，肉都是我吃的，面都是她吃的，我们从来不会吵。所以每次去，哦，我要汤面就好。哎，我说这样子，你也叫牛肉面，你不吃的牛通给我。那就这样。这个敬意的意思就是从里面来，从这里面自然而然来，不是因为你看得见扣。第一个，你藐视这个，像你动到动物园，你只顾着去玩，哎呀，这个公告栏外面，或者你赶快想把这个买的这个新的这个电器拿出来，连这个说明书都不看。我们不做这种事，你会读完了，哦，原来这个东西这么有用，原来这个东西这么好用，原来里面我听朋友告诉我动物园哪个地方好看，原来看完这个以后，原来还有很多地方连朋友我的朋友上次来的时候他没看过的，有些动物他都不晓得。所以你玩以后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一次来了叫做比朋友告诉我这个地方多好，更加的好。当你真的走完该看的看了，不知道东西也看了，你知道吗？哦，这个动物园多么的所谓丰富，一些的动物多么好。我只举个例子，所以你开始真正的去爱这个东西，你真正的喜欢这个东西，所以你会越来越发现，我知道越多越好，甚至倒怪下次，上次是朋友告诉你你要去木栅动物园去走啊，哦，那么有什么的好看，下次你碰到朋友，你上次跟我讲我去看，其实我这次去看还有一些东西你没看过的，所以下次我带你去看好不好？这边你带朋友去看，从这个啊，这是最简单的敬意的解释。这个人不是藐视，不是连管都不管，或许是因为害怕，所以你看看这个 written code， 这个所谓的字句，那个规条，这个人是完以后他发现神的规条是好的。所以在不过如果这样的话，那有什么分别呢？那只要我多看点就好嘛，我就明白，哦，原来这个规条有这么多东西，我看清楚就好嘛。不，所以这个字 翻得更加准确，所以小字这边是很重要，这个叫做神的灵啊，圣灵。精义也可以翻成灵，也可以翻成圣灵。换句话说，这个人不仅需要有神的话语，他一定需要有圣灵的工作在里面，一定有圣灵的工作在里面，以至于他可以明白神的事情，以至于他会，当然这还是先从你自己开始，你羡慕神的事情，以至于圣灵可以把神的事情叫做用这个字。如果这是一个我读的时候神学家用的字，叫做 realized， 我很喜欢用这个字，叫做实现。 realize 是一个动词， real 就是真假的真，真实的真，真假的真有两种，一个是真和假，就是所谓的，一个是冒这个原装的，一个是冒牌的，这个叫 truth or false， 这是叫真假的真。另外一个叫真实的真，这个东西是真的，但除非你摸过，除非你尝过，这个东西是真实。很多时候你看那个样本，我看一个桌子等等等等，你发现哎，这个桌子要买，没想到图画那个桌子的大小跟你拿到那个桌子的大小是不一样。哎呀，早知道我应该去量量那个桌子大小，早知道我应该量量我这个位置，我这冰箱买一个这么大的塞不进去，人家说那个冰箱比较好，我就买。所以买突然发现还差的这个三四寸，你推不进去就推不进去啊，怎么办？你要换一个冰箱。所以这要讲到 real 的时候是具体，所以你要知道，当保罗讲，你要知道神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你可以解经，你可以讲到长有多长，高天地有这么高，深有多深啊，天跟地狱啊什么的，你可以讲这道理，甚至可以讲十字架左右上下。但基本上整个保罗说长阔高深这个字的意思，是讲神的爱不是空的，不是用来讲，神的爱是具体的。就像你买个桌子，如果说你跟我说牧师我家有个桌子这个多余了，我现在搬家，这个多我想送出去，我就应该问你本来是什么用的，哦你是书桌用的，我说那不用，我有书桌，哦你知道饭桌，哦比如说我说哦饭桌我还需要一个，停在这里就要了事吗？甚至你告诉我这个桌很好用啊，前面买都没有多久啊等等的。不过最后一定要问一个问题，你的桌子多大？你不要买一个用的餐厅用的桌子是弄的好长那种，我家放不下，从客厅放到厨房我都放不下，我的客厅这么都大一个，最好是这个，最多不能够超过六个人。那等一下问你要长阔高，这讲什么？讲个东西的具体，它的大小是什么。当爱是抽象的，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说当爱是抽象，当我们彼此互动的时候，那个爱就是具体的显明出来，那个叫 real。 我的关心这是一个积极，我的忍耐，我的包容接纳，我的没有批评没有论断，我成全你，这都是爱具体的表现。我没有去，因为下午昨天下午有服事到一个教会讲完以后，我回来以后今天一打开我的这个 LINE， 我就看到我们的处长LINE 给我的几个图片。昨天下午我们有那个誓师大会，哎，我说不用开65周年，誓师大会就已经可以了。那个的热闹，那个的所谓的开心，那个的大家的同心。从我讲誓师大会这个预备好这个礼拜的服事，原来还没有服事就喜落成这个样子，这就是我家伟大的目的嘛。加大是一件事情，伟不伟大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当你发现神的话落实了，具体的发生在我们当中了，你就知道神的话不仅是真假的真，而且是真实的真。怎么把神的话落实了产生了信耶稣有平安， 神与你同在，神会祝福你，你出日日都有神的祝福，这些都是神的话。这些话怎么落实？这些真理怎么叫 realized 出来？怎么被具体出来？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必须要有圣灵。同时，神的话重不重要？重要。但是没有圣灵帮助你，若是你没有力量，我没有力量去遵守神的话，没有这个力量让我们渴慕神的话，基本上神的话对你来讲没有用处，甚至很可能你不知道，我还不能够所谓的 judge 你，但今天你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你知道去做，神就可以具体的所谓的审判我们。当然审判结果就定了，定罪不一定是罪，审判的结果除了定罪也有奖赏的，不要忘记。所以神就用这个。那问题是神的话出来，神的这个叫做 written code， 这个叫做字句出来，白纸黑字出来。那问题是不是你知不知道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做到的问题。做到当然是蒙福了，那做不到呢，就是定罪啊，罪的工价就是死啊。那这时候一个需要解决启示，另外需要有人让我们进到这个启示的里面，好叫我们能够进到这个启示，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它叫真理的灵，它叫圣灵，叫真理的灵。基本上解经里面这句话是圣灵把真理 realized 出来，是圣灵把真理实现出来。一个人跑人面前，你说得奖办，你要信靠耶稣，信耶稣有平安，这是一个很好真理。不过坦白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抽象的真理。真的吗？因为十个人都跟他说过，你这样做就有平安，这样做都没有啊，拜那个有平安，拜那个有平安。这时候他跑人面前，他对他讲：“真的吗？因为我已经问了十个所谓的神，都没有平安了。你这个真有平安。”这时候你需要，我必须要。他必须要经历到一个我们讲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以至于他的应许一句话都不落空。所以你需要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不是因为会讲些话，祷告不是因为你所谓的，是因为圣灵这是透过你做圣灵的工作。为什么我们弄到这？不是因为你在为人家祷告为人家祝福的时候带出能力来，就是你本身的能力，是你需要遇见神了。在遇见神当中，你是顺服给，你就把生命顺服交托给神。所以当神用的时候，神可以用这个叫做顺服的器皿，可以做成神要做的工作。所以新约跟旧约一个最大分别在，新约跟旧约的追求最大分别在，旧约是照着人，靠人的力量，去凭着人的喜欢去完成。这个叫做神的要求，叫做 written code， 叫做字句。新约是什么？新约照样要完成神的要求，好叫我们能够得着圣经去，但是不是凭自己，是凭圣灵的工作。这边所说乃是凭经意，乃是凭圣，因为那字句叫人死，经是叫人活，是圣灵才能叫我们活。最后用几分钟再提醒，圣灵是真理的灵，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所以需要有神的话，需要有神的灵。因为主的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三样事情。我的话，主的话，就是灵，需要圣灵的帮助，成为你的生命。三样事情，一定要有神的话，一定要有神的灵，你的生命才会成长。圣灵这样说，叫做所谓的主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可以这样的说，神的话干什么用？成为光，成为灯。圣灵带出主的光来，圣灵带出好像灯的那个功能来。所以神的话跟光是分不开，神的话怎么变成光，这是圣灵的工作。或者进到以弗所，我可以用好些的经文，进到以弗所说，他用他的 道水和道洗净他的身 洗净他的教会。道是神的话，洗用水，用水和道洗净他的教会，好叫这 教会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皱纹 等类的病，好像要预备好的新娘、这个、等到这个新郎来怎么去做。所以有两个解释，就两样东西，一个叫做水，一个叫道。道大概不用去太多解释，因为就神的话。那水是什么？水有两个解释，在圣经里面常常在新约，一个是讲到悔改，四旬安的洗叫水洗，另外一个就是圣灵，活水的江河。这一段经文基本上用在圣灵是比较恰当。原来教会怎么洁净，是圣灵跟神的话让教会洁净起来。读到诗篇19的时候，你就发现很长个经文都跟一件事有关，就跟神的话有关。但神的话最后你需要有神的灵。最后回到这个提摩太书信里面，圣经原是神的默示，原是神的启示，但基本上这个字在原文原是神吹的那口气， God breathed， 神吹那口气，神的 inspiration， 神的气落在那个作者身上，他就写出罗马书，落在那个身上，路加福音就出来。所以整本圣经是神的默示，是神的启示，他怎么默示怎么启，是神的灵落在那个作者身上，写出神的话语来。人把人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语，透过这个人把它写出来，因为只有人看人的话才能够懂得神的心意。但整个的所谓的内容，一句一点都是默示。所以呢，圣经今天都是神的话，旧约新约都是神的话。我旧约的最大的跟现在分别，旧约神的话是刻在石板上，好像一个叫做这边所叫 written code， 叫做所谓的字句。新约是什么？新约是借着神的灵把这些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要明白神的话，我们要知道神的话，我们要进入神的话，我们要活出神的话来。你需要爱慕神的话，你需要照圣圣去让圣灵帮助你了解神的话。所以我常用这句话，神啊，当我就弄罗马书的时候，主跟我说，我你怎么跟保罗认同，我的灵怎么感动保罗，我的灵照样感动你。原来发现一件事情，原来我读罗马书的时候，我需要有圣灵的帮助，圣灵怎么感动保罗写罗马书，这时候圣灵要帮助我怎么去读罗马书，我才能够读得懂。就这样子，完以后你需要靠着圣灵的能力活出神的话语来。所以千万不要把两个经文把它分开，这 两个事情把它分开。只是旧约进到新约，旧约是一个预表，新约是叫做这个所谓的 realization， 就是所谓的成全，叫 fulfillment， 两个没有冲突，一点冲突没有。但是这两样事情不能够把它分开，要走在一起。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基督徒，所以感谢主，过去神给我多少年是叫所谓在基要派啊真这个福音派的里面，我们只要我们什么都不碰，只要把圣经读懂，只要把圣经读好，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一个真的基督徒。但我发现我们只真了一半，都真，但是没有叫做都 true， 都找到真理，但是没有对成为一个真实的真。直到我被圣灵更新，再说1986年，呵呵，是啊，突然发现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你会发现整个人生就不一样，我的生命的改变，包括我服事的改变，我相信绝对不是我靠我的修行啊，或者宗教里面打转啊走出来。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医治是我的经历。我真正我脾气比以前好太多了，我真正我对人生观的取舍，我不能够说好坏的话，我怎么说跟以前真的太不一样。为什么不要？等下我就问为什么要？为什么你不要这个？我说为什么要那个？哎，就这样。所以你会发现，原来神的道满足了我，我的话就灵就是，原来神的道只是了我。 该做什么不该做，仍然神的道在里面继续做那所谓洁净的工作，因为他确实用圣灵和他的道洁净他的教会，成为一个预备好的信徒等他再来。我们感谢赞美主。 OK， 我们起来祷告。我们感谢主，把他的话把他的灵都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不仅认识我们是跟从的主是怎么样一位的神，也让我们能够知道，而且让我们有能力慢慢学习更多的像他，自然而然主账上就被荣耀被高举，自然而然当我们活出主的样式来的时候，父神的心就能够得到安慰。我们感谢这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感谢主今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神的话也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跟主说，主啊，我们愿意活出你的荣耀，我们要活出你的作为，好叫人从我们身上不仅能够听见福音也能够看见福音，就把荣耀归给你。谢父神这么的爱我们，把你的独生爱子，把你的灵给了我们。我们靠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我先生，我感谢赞美，谢谢所成就的，就带领把我带你心的当中，带领我活在心的里面，带领我，让我能够说，就主啊，你必喜欢我，不算主啊，带领我，主啊，让我说，主啊，要让做成要工作来荣耀你的名。我赞美你，我赞美你，赞美赞美，主啊，我在心的当中。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谢谢你为我们预备这宝贵的救恩，为我们预备这完备的救恩，主啊，谢谢你不仅为我们预备救恩，谢谢你把你自己成为我们的救赎，不只是一些的方法，不是一些的策略，乃是你就是我们的救赎，你就是我们的拯救，你的公义是我们得胜的力量，哦，你是你的圣洁，是我们得胜的凭据。主啊，让我们向你，让我们更多的得着你。主，你所应许的一切，主啊，都要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因为神啊，你要我们的恢复我们被造的目的，就是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名。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继续在我们身上做感动工作。圣灵啊，帮助我们，让凡事上。当我们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圣灵真人总要把我们带进真理的里面，不仅让我们想起真理，把我们引进真理的当中，听我们的祷告，包括今天余下时间好叫我们所做也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